圣经告诉我们，神造每样东西都有目的，他造植物有目的，他造动物有目的，他造人类也有目的。神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造一件东西，神也从来没有造过没有用的东西。这堂我们要讲一讲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特别看一看在新约里面神为教会设计的五个目标。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常常问一些错误的问题，我们问什么会使我们教会增长。其实我们应该问什么使我们的教会不增长，什么阻拦它成为神心目中的教会。因为所有活的东西都会生长，活的东西生长是自然的，不生长才是不自然的。我有三个小孩，我的小孩生长是自然的，如果我到他们面前说我命令你生长，那是很滑稽的，我不需要这样做，只要他们健康，他们就会生长。我相信我们需要看一看是什么会使教会健康。一个教会如果是健康的，它就自然而然的会生长。问题是什么使教会健康？答案是平衡。平衡会使身体健康，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九个不同系统的平衡？你有循环系统，是血液在你的身体里面循环。你有呼吸系统，是空气在你的身体里面不断的循环。你有骨骼系统，是由身体里的骨头组成的。你有中央神经系统，你还有消化系统，是吃下去的东西吸收后排出体外。当这些系统平衡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健康。当其中任何系统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疾病或病痛。同样，教会是一个身体，圣经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也有不同的系统，有五个系统或者五个目标。当这些系统平衡的时候，就会产生健康。有了健康，自然就有生长。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些教会领袖的会议上，听到只强调某一个系统。你会听到人说，这是帮助你教会生长的钥匙，好像只有一件事。他们会说，你们教会的钥匙是小组，如果你们有小组，教会一定生长。你到另外一个大会，他们会说，啊，崇拜是教会生长的关键，只要你有好的崇拜，教会就会生长。在另外的一个会议上，他们会说，不是不是，门徒训练才是帮助基督徒成熟，是教会生长的钥匙。或者另外一个会议说，不是使会友参与服事，那才是生长的关键。当你去这些不同的退休会或读不同的书籍的时候，你会想，我完全糊涂了，究竟哪个是对的？答案是他们都对，他们都给你一个真实却不完全的教会的图画。在这个聚会中，我们要一起分享，我希望让你从一个较大的角度看到这五个目标在教会中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们平衡的时候，就会产生健康。你的教会健康了，自然会生长。如果你在字典里查推动这个字，字典上是说引导、控制或指挥。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是在引导、控制或指挥那辆车子在道路上往前。在美国，我们说把钉子敲进木头里，当我们这样做时，就是在引导、控制、指挥着钉子进入木材。每个教会都是在被某些东西控制或推动。有些教会是被传统推动或控制，他们只是做他们一直做的事情，并不加以深思，只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只用某种方式讲道，只用某种方式唱诗，只用某种方式来进行这些节目，因为世世代代历来如此。有些教会是被一些人物所推动，一个坚强的领袖，也许是牧师、长老，或是教会里的一个重要领袖，可能成为推动教会的力量。他们好像控制了一切，大家都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一个以人物推动的教会的问题是，当这些人死了以后怎么办？很多时候好像教会是垮了，不能成为一个神心目中健康成长的教会，而且往往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教会是被财务所推动或控制， 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从教会领袖最常听到的一个抱怨就是我们钱不够。在这次聚会中，我要告诉你怎样不用钱而使教会增长。你只要认识圣经里这五个目标，把你的教会建立在这些目标上。圣经在箴言书19章21节这样说，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定立。这意思是说，我们人会想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主意，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有我们的节目。但如果你要教会持久，必须把它建立在神的目标上，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其他的东西都会消失，只有神的目的才是永久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说，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请注意听这一节圣经，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里提到的两件事，第一，教会是要建造的，第二，建造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要办一个这样的聚会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用人来建造他的教会。你听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0-14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这是保罗说的，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若存得住的话，他就必要得到赏赐。你注意，神用人来建造他的教会。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当我们开始这次聚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为你们祷告的，希望你们都成为建造神教会的聪明的工头。我也要你注意这节所说的，神试验你的工作，不是看你的教会有多大，也不是看你的教会有多有名，或是多么有钱，他对你工作的试验是他能不能持久。圣经说，当教会建立在神的目标上的时候，他就是建造在一个持久的根基上，神会在未来的年日里边使他大大的增长。做一个由目标控制的教会，你必须做三件事。第一，你要发现神对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让你的教会清楚的知道。第二，你要经常把这些目标与你的会友沟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教会为什么存在，神召教会是要做一些什么。第三，你要把神的这些目标应用在你教会的每一个层面，甚至以这五个目标为中心来组织你的教会。让我们现在就进入重点。第一，你怎样发现并确定神为你教会所定的目标？这是教会增长的第一步。如果你在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你要从头做起，在你做任何事之前，你应该先发现并确定神为你教会所定的目标。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我们为什么要花力气来建造这个教会？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教会，而你的教会有些灰心，人数没有增长，甚至越来越少了，那你需要重新定义神为你教会所定的目标，并且再次回顾神在教会最初建立时所给的意象。生长的教会有很清楚的自我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确实知道为什么存在，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但是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对教会都感到困惑，他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存在，他们知道神要基督徒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要在一起。如果你问一个典型的基督徒，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得到的答案可能是非常含糊而混乱的。在我告诉你怎样发现并界定神为你教会所定的目标之前，让我先给你五个不同的理由，为什么这样做是重要的，为什么了解神为你教会所定的目标是重要的。第一，它可以提升你教会会友的士气。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减少冲突，教会的会友对于教会应该做什么往往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没有一个清楚的共同目标。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章10节说， 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你听到了没有？神在这里要我们在心意上，在目标上都要彼此相合。没有什么比不知道为什么存在更是会有灰心了。如果你的会有灰心，你应该重新发现神为你教会所定的目标，并重新宣告原来的意向。教会的节目不能动员你的会众，神的目标却可以。你需要界定目标的第二个理由是可以减少挫折感。减少挫折感，圣经在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你知道你的教会没有时间做每一件事，感谢主，神也不要你做每一件事情，只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优先去做的。一个大家都同意而且了解的教会宗旨会清楚地表明你的教会要做什么，你的教会不要做什么。他会清楚地阐明教会的事工是什么，我们教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事与我们无关，什么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雅各书1:8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要试图带领一个目标不是很明确的教会，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因为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没有定见，目标明确，做起决定来就容易多了。你要举办一个活动，召开一个聚会，或开始一个新的事工，你要问一个问题，这件事会不会帮助我们完成教会的目标？如果他能完成目标，你就去做；如果他不能完成目标，你就不去做。如果你对教会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教会目标不是很明确，你的感觉可能会像以赛亚一样，在以赛亚书49:4说，我劳碌都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是虚空。很多我认识的牧师今天都很灰心，很多教会的领袖也很灰心，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意向，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使命感，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的目标。第三，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使我们能够专注，它使你有正确的优先次序，使你能够把焦点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你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上。你知不知道，当光聚集在一个焦点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的能量，但是当光线不对焦或者分散，它就没有什么力量。比如说，当白天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它并没有什么大的力量，但当我拿起一个放大镜，把光线集中在一个聚焦点的时候，它就会点起火来。事实上，如果你把光浓缩到一个焦点上，就是我们所谓的镭射，这种镭射光实际上可以穿透木头、石头、钢铁和建筑物。如果你能把你的生命的聚焦聚拢起来，你生命将产生极大的力量。如果你能有一个聚焦的聚会，你就会有一个大能的教会。悲哀的是，很多教会想做太多的事情，他们不能集中精力，他们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有这个节目，又有那个计划，他们有各种活动，却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使教会能够留在同一个轨道上面，使焦点集中。当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时，就会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很多时间。第四，有清楚的目标，能吸引人与你合作。换句话说，人们都喜欢来帮忙。如果你的教会知道往哪里走，他们会愿意加入你的教会。神的民这样向以斯拉说，在以斯拉记10:4，他们说，你起来，这是你应当办的事，我们必要起来帮助你。他们要参与神所做的事，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保罗向腓立比人说，你们同心合一来帮助我共同兴旺福音。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保罗？因为保罗知道往哪里去，他知道神呼召他做什么，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圣经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好的，你就会受到尊重。如果你的目标十分清楚，人们会愿意与你合作，参与你的工作。 你需要阐明你教会目标的第五个原因是，它会帮助你评估，它会帮助你检查你的教会，正确的判断出它健康或是不健康，看它生长还是不会生长。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测一下你自己。圣经说，我们要经常做自我评估，以确定我们是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当你确定了神为教会所定的五个目标之后，你就可以用它来衡量教会，来评估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看看是否达到神为教会所定的标准。现在我们用一分钟来讲一讲怎样给你教会目标下定义。有几个步骤。第一，带领你的会友来查考圣经里面有关教会的经文。第一件事就是要查考圣经，新约圣经，找出神在圣经里所说的教会的目标。当你们在一起研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真理呈现在你们面前，有几件事是你特别要研究的。第一，你要研究基督在世上的事工，你要读基督的生平，看看基督做了些什么事，然后问你自己，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因为当年耶稣在世借着他肉身所做的，今天他要继续借着他属灵的身体来做。今天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呢？在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耶稣今天会怎么做呢？他会做2000年前他在地上行走时所做同样的事情，他当初所做的我们今天要继续做。你也要研究教会的各种不同的形象，教会的各种不同的名称。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它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它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或基督的妻子，圣经也称教会为神的家。耶稣很喜欢的一个称呼是小群，他称他为我的羊群，他说我是好牧人。圣经称教会为信徒的联合，圣经也称教会为神的军队。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名称，他们都告诉我们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要研究这些名称，要仔细的思想和祷告，求神使你了解这些名称的意义和神要教会所做的事。你要研究的第三件事是新约里面所有的教会。新约里提到很多教会，有耶路撒冷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有腓立比的教会，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教会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却有相同的目标。当你研究新约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对这个被称为基督身体的奇妙创造和他所有的计划。你要研究的第四件事是基督的一些特定的命令。耶稣给我们一些特定的指示，是他要所有基督徒去做的。显然的，他命令基督徒去做的事，也就是要教会应该做的事。所以你要把基督这些命令列出来，然后一起来研究。我刚才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告诉你要研究些什么，你可能要花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跟你的会友一同来研究，带领他们深入的研究教会是什么，神要教会做什么。散会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列出一些经文，一些你们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经文，这些都是有关教会的经文。当你做这研究的时候，你要提醒你的会众，我们的工作不是要制定一些教会的目标，我们只是要重新发现这些目标。教会是神的，神要决定这些目标是什么，我们不能决定，要神决定，我们只是要把它重新发现。每一代的基督徒都要重新发现教会的目标。当你开始研究这些圣经章节的时候，你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你需要问，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成为什么？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做什么？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把神为解答这些问题所说的话列出一个清单。我提议你拿一张纸，把在圣经里神所说的有关教会的目标的话都给记下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都讲到同样的事， 当我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我拿了五张大纸把它们贴在墙上。我跟会员们一起找出一节圣经，我问这节圣经说教会要做什么。比如他们会说，这节圣经说我们要敬拜。我们说好，我们把它写在纸上，要敬拜神。然后我们再找出一节经文说，这一节说什么啊？这一节说要帮助基督徒成长，这是教会的另外一个目标，我们也把它写下来。然后有其他的经文说，教会的目标是团契，神家里的人彼此服侍。我们把有关团契的经文都在一张纸上清清楚楚地写下来。当我们这样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些经文讲到我们应该服侍、关怀他人，应该用实际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爱心。我们就把这些经文写在另外一张纸上。最后，我发现很多经文都讲到我们要分享神的好消息，我们要传福音，要向不信者做见证。这就是讲到教会传福音做见证的责任。我们就把这些经文都写在另外一张纸上。当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圣经章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章节都可以归类到五个方面，也就是敬拜、服侍、传福音、彼此团契、门徒训练。当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经文都研究了之后，我们就把所得的答案摘要的记下来。我们最后的目的是把这些目标浓缩为一句话的目的宣言，只有一句话，短到能让教会里每一个会友都能够背诵出来。所以你要把它浓缩为一句话，就一句话。现在让我把一个好的目的宣言的特点告诉你。不同的教会会用不同的话来讲，当然不同的文化也会使用不同的例子。但是神的目标并不是从某一个文化出发的，像是南美洲或是北美洲或是亚洲、欧洲、非洲，神的目标是在圣经里面的。如果一个目标是依据圣经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这样做，不管这个教会是哪一个国家。当你写目标宣言的时候，它需要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它需要合乎圣经，是从圣经经文里面出来的。显然的，你教会的目标宣言是要根据圣经所说的。我刚才说过，不是我们来选择教会的目标，神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创造教会，我们只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比如说教会的目标之一是敬拜神。神说有很多适当的方式来敬拜，只要我们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够了。第二个要点是要具体，你的目标宣言要非常清楚，不要含糊，也不要太模棱两可。比如说，在我跟人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的教会的目标是荣耀神。哈哈，当然我们要荣耀神，那是教会的目的。但你怎样衡量呢？你怎样具体的荣耀神呢？一年以后，当你回顾的时候，你怎样指出一些特别的事情，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荣耀了神？你应该具体一些。不具体的东西是不会产生力量的。你教会的目标宣言越是具体，越有能力来动员你教会的会友来侍奉主耶稣。还有，你的目标宣言要能够转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你要能够把这个目标宣言传递给别人。如果你的目标宣言很长，人们就不太容易记住它。事实上，目标宣言越短越好。在美国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自己的目标宣言。同样，这种宣言越短越好。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过，在美国娱乐界有一个地方叫做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的目标宣言只有四个字，叫人快乐。这是个很简单的目标宣言，他们整个的目的就是叫人快乐。当你制定你的目标宣言的时候，要记住越短越好。当然，你的目标宣言也要能够测量，你要能够回顾过去，说在神要我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如何评估自己的教会呢？现在我要把我们教会所用的目标宣言给你做一个例子，如果你要用我们的也无所谓，但我不要你们因此忽略了查考圣经。对，查考圣经， 你应该带领你的会友一起来查考圣经经文，要带领你的会友一起查考我们给你的圣经经文，要和他们一起发现神要教会做什么。很多年以前，我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赛德巴克教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只有四个月大，和另外一个家庭。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人很少，只有七个人参加头一次的主日崇拜。当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开始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很清楚又很短的宣言，让我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宣言之上。神就给了我这句话。对大诫命和大使命的伟大献身，会产生一个伟大的教会和一个伟大的基督徒。让我再说一遍，对大诫命和大使命的伟大献身，会产生一个伟大的基督徒和一个伟大的教会。我们发现这五个目标虽然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但在耶稣所讲的两处话里面特别明显，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我想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看一看这两处圣经，看神说教会应该做什么。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如果我只能遵守一个，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马太22章36节到40节，耶稣这样说，他说，好，我要把整个圣经给你做一个总结，所有的律法和先知的话都可以包括在这句话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诫命。第二个也相似，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称这个为大诫命。耶稣说，我们要做两件事，我们要尽心爱神，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个诫命组成大诫命，神说，你如果要把整部圣经摘要说出来，就包括在这两句话里面。所以显然的，神要教会做这两件事。首先，我们要全心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其次，我们要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颁布了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在大使命里，耶稣说，我要你们做三件事，我要你去使人做我的门徒，我要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要你教导他们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事情。所以在大诫命里，耶稣给我们两个命令，在大使命里，耶稣给我们三个命令。从这两处经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会的五个不同的目的。让我解释一下。第一，耶稣说，你要全心爱主你的神。在圣经里，这叫做敬拜。敬拜就是表示你对神的爱。什么时候你表示对神的爱，你就是在敬拜。不管你是在五十个人或一百个人或是更多的人当中，或是你在五六个人或是十个人的家庭中做这件事情，不管你是单独一个人还是跟你的家人一起做，任何时候你表示对神的爱，你就是敬拜。这就是教会的第一个目标，借着敬拜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全心爱神。耶稣又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在圣经里，这就叫做服侍或是牧养。任何时候你以一种实际的方式来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就是在服侍他。圣经说，你即使为耶稣的名给人一杯凉水，那也是在服侍。圣经说，当你用一种实际的方式来帮助人的时候，那就是服侍。服侍不是只有牧师才会去做的，服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服侍，也就是你要因基督的名使用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能力、你的资源来帮助他人。任何时候你为基督的名用你的生命来帮助他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他们。 你就是在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从这个大诫命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的两个目标，敬拜就是全心爱神，和服侍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我们再看大使命，在大使命里耶稣说，我要你们去使人做门徒，在圣经里这叫做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就是去分享好的消息，分享上帝如何借着一个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地上过一个完美而无罪的生活，只是我们怎样生活，也只是我们怎样和父神建立关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地里，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又升到天上。有一天他会再来到世上，并且接管他的家庭，就是神的教会。这就是好消息，圣经要我们去把这个好消息和所有还不认识基督的人分享。神要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我们被造就是要与神建立关系，因为你是被神所造，也是为神而造。除非你了解这一点，否则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教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分享这个好消息，传福音，去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圣经又说，耶稣要我们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为什么神把施洗放在大使命里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说这是教会的五个目标之一呢？这是因为施洗所代表的意义。洗礼有两个象征，第一，它代表你成为基督徒时所发生的事情。洗礼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它乃是要显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它让你看到发生在你心里的事情，洗礼是内在的现身的外在象征。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在对世界说，我不以承认我相信基督为耻，我不以做基督的信徒为耻。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应该受洗。很多时候人们做了基督徒，做了基督的门徒，却等了很久才受洗。在圣经里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圣经说，你一成为信徒就应该受洗。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在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接受了基督，他们在同一天都受了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不要再延迟，现在就受洗。很多人认为，等我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之后再受洗吧，等我学到更多的圣经再受洗吧，等我属灵成熟之后再受洗吧。不不不不，圣经说洗礼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终点。洗礼不是毕业典礼，要等你修完了所有的学分，它是一个开始，是第一步。洗礼就是对世界宣告，我不以做一个基督徒为耻。洗礼是说，第一，我是基督的信徒，第二，我是神家里的一员。因为圣经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开端，一种象征，它是一种记号，等于是说我现在是神教会里的一员。你需要借着洗礼来宣布，我现在是神家庭团契的一员了。洗礼不仅仅是救恩本身的象征，它也是教会团契的象征。这团契就是教会的目标之一。神创造教会作为团契，大家彼此扶持。在这团契里，我们不仅属于耶稣，也属于彼此。我们成为神家的一份子。在大使命里，我们看到教会的第五个目标，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圣经里这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意思是说，我们不单是领人归主，也要教导他们。不仅领人归向基督，带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也要帮助他们生长，进入属灵成熟。所以我们有敬拜的目标，就是全心爱神；服侍的目标，就是爱人如己；传福音的目标，去使人做门徒。在神家中团契的目标，就是洗礼所象征的。还有门徒训练的目标，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现在我不准备讲得非常的详细，但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的工作已经把这 五方面的目标都清楚地表明了。在约翰福音17章4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这就是敬拜。在第6节，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这就是传福音。在第8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这就是门徒训练。在第12节，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保守他们，也护卫他们，这就是团契。在第18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就是服事。耶稣的工作为教会的5个目标都做了示范。当你打开《使徒行传》第2章41节到47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早期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完全达到了这5个目标。圣经说，于是领受他的话的就受了洗，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信的人都聚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这段圣经里，你有没有听到教会的5个目标？他们给人施洗，这就是团契的象征，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在一起敬拜，他们服侍他人的各种不同的需要，他们向不信的人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们帮助信徒们在新约的教导中和使徒的教训中有长进，训练他们做门徒。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保罗在这段圣经中解释了5个目标，请听。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有没有听到这里讲到服事，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就是团契，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就是门徒训练，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其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当一个教会被建造在这5个目标上，生长就是自发的，教会就会自己建立自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圣经中，圣经教导了我们教会存在的5个原因。第一，教会存在是要在崇拜中庆祝神的同在。圣经告诉我们，崇拜是一种庆典。圣经在诗篇34篇第3节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诗篇122篇第1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教会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敬拜神，庆祝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他是活的。在教会里，每一个主日都是复活节，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庆祝耶稣的复活。敬拜是教会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把神的话传讲给不信的人，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做见证，这就是分享好消息。我们要传福音到整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保罗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知不知道，神也给了你一个人生的使命？你成为信徒的那一刻，神就赐给你人生一个特别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你要向周围的人分享好消息。你可能是某些人所认识的唯一的基督徒，你能给人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读圣经，但是他们会看到你的生活，他们会听到你的话。当你离世以后，到了天堂，有人走到你的面前说，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的缘故我才能到这里来。让我在这里坦诚地问你，有没有人为你的缘故到天堂？你有没有把你的信仰与任何人分享？这是教会的目标之一，也是神为你的生命所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借着传福音分享神的话。 教会的第三个目标是组成神的家，意思是说使神的家与神相交。我们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应该彼此勉励。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归属于神大家庭里面的一员了。神要你做他教会家庭里的一员，神要你从其他的信徒得到鼓励和支持。第四个目标是教育神的子民。教育神的子民，我们要借着门徒训练使他们成长，我们要帮助他们达到属灵的成熟。我们刚才读的那节圣经以弗所书四章，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逐渐的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光是带人信主还不够，我们还要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论在行为上、态度上、语言上、思想上以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他们与家人和同事的关系上也要像耶稣基督。所以门徒训练是教会的目标之一，第五个目标是通过我们的服事来表明神的爱。圣经说我们要向世界做出神爱的榜样，我们做牧师和教师的要装备我们的教会家庭里的信徒，让他们能够做个人的服事。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神教会里的领袖像牧师和教师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这是教会的五个目标。你需要做的是用你自己的语言把他们用一句话说出来。让我把我所牧养的教会塞德巴克教会的目标宣言告诉你，让我读给你听。我们的目标是带人信耶稣基督，成为他家里的一员，培养他们达到像基督的成熟，并且装备他们，让他们一生在教会和世界宣教工厂来服侍神，以荣耀神的名。把这句话再仔细的听一遍。第一，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这就是传福音，使他们成为神家里的一员，这就是团契生活。然后我们培养他们进入像基督的成熟，这就是门徒训练。然后我们装备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服侍，这就是服侍。让他们在世界宣教工厂服侍，这也是传福音，为了要荣耀神的名，这就是敬拜。请你注意，一个有效的目标宣言一定要包括三个条件。首先，它是以成果的观点来陈述，而不是以活动的观点。换句话说，你的目标宣言会说，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成果，我们要看到改变的生命，我们要看到人被带到耶稣面前，要看到他们被带进神的家庭，要看到他们长到属灵的成熟，我们要帮助他们，装备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能服侍，我们要训练他们去完成一生的使命，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要带领他们过敬拜的生活，完成教会的目标，归荣耀给神。请注意，我们这个目标宣言是鼓励大家都来参与，每个人都能参与。这些目标并不是只有牧师或教会领袖才要做的，教会的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完成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些目标化解为一步一步的过程。你看到，很显然的，传福音要在门徒训练之前，这是自然的步骤。你要先带人信基督，然后你才能帮助他们长进。他们要先长大成人，然后才能开始有效的服侍。当他们生长并服侍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全世界做见证。在我们教会，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把人带到教会，带他们信耶稣，我们建造他们，使他们成熟，我们先训练他们服侍，然后差遣他们去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把他们带进来，建立起来，训练他们服侍，然后差遣他们进入世界。我们就是把这个过程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下去。塞德巴克教会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之一，然而我们教会只有18年的历史，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7个人。它之所以增长这么快，是因为我们只做5件事情。 我们强调敬拜、传福音、团契、服事和门徒训练。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几点，我们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参与这五个目标。你把他们带进教会，领他们信主，你把他们带到成熟，训练他们能够服事，然后差遣他们进入世界。你做这些都是为了荣耀神，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敬拜，像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那么光是发现神的这些目标是不够的，光是界定神的这些目标也是不够的，你必须把神的这些目标向你教会的每一位会友沟通，而且你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沟通。做领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目标继续不断地向你的会友澄清、说明、沟通。那么怎样做呢？怎样用一种新鲜的方式把这些目标向我的教会的会友沟通呢？你必须培养一些技巧，让我来告诉你五种沟通教会目标的不同的方法。这样的教导教会目标，你的会友就不会忘记。第一，用短句。短句是一些人能够记得的句子，我们不会记得一些非常长、非常长的故事、非常长的句子或长的文章，但我们会记得一些简短的句子，像会友皆为牧师，这是我们在塞特巴克教会所用的一个句子，每个会友都是牧师。神要每个人都认识他，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句子，神要每个人都认识他。你也可以使用一些符号，符号是所有伟大领袖都会用的一个强大的工具。有些符号我若举起来会让你哭，有些会使你骄傲，比如说如果你把你的国家的国旗给举起来，会使你对你的国家有一种骄傲和喜乐的感觉。如果我举起十字架的记号，所有基督徒都会了解这个符号的意义。又比如说，如果我举起了莲花或菩提，那就是佛教的符号。如果我举起玉轮弯月，那就是伊斯兰教的符号。如果把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所用的纳粹符号举起来，你可能会在你心里边产生仇恨的感觉，因为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所有伟大的领袖都了解符号的力量。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我们教会为解释这五个目标所用的两个不同的符号。你可以用这些符号，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没有关系，都可以的，只要你能够加强人们对教会目标的记忆。第三个教导教会目标的方法就是教圣经。当我们教导神的话或看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回到圣经来。圣经怎么说？不是我的意见，也不是别人怎么想，更不是传统，而是圣经怎么说。只有圣经是可靠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完全可靠。你可以借着说故事来教导神的目标，讲一些基督徒如何生长的故事，讲一些基督徒如何服侍他人的故事，讲一些教会团契生活的故事，教会如何帮助人度过困难的故事，讲一些信徒如何与非信徒分享他们信仰的故事，讲一些有意义的崇拜经历的故事。当你讲故事的时候，人们对真理的了解会比你仅仅向他们解释要清楚得多。然后给一些具体的例子，你可以说，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的，我们教会是这样传福音，我们的教会是这样提高属灵成长，这是我们开的一些课，这是我们的查经，这是一些可以帮助你成长的小组。可以提供一些你们教会怎样完成这些目标的具体的方法。在塞德巴克教会，我们沟通神的目标有几个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新会员班。我每月一次要教一班新会员，是在这个月里加入我们教会的新会员，我会解释教会的目标。每年一次我会传递年度的信息，每年一月我会传一篇信息，叫做教会为什么存在，每年都是相同的信息，只是换一些新的故事。我说，朋友们，又到了我们复习教会为何存在的时候了，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所做的，我们会一再复习这个题目，因为没有人听了一次就会记得。你必须一次一次不断地教导， 你每个月都可以强调一次教会的目标。比如说，头一个月你要强调敬拜，下一个月你要强调传福音，再下一个月你要强调门徒训练，再下一个月你要强调团契生活，再下一个月你要强调服事。你可以举办一些帮助你传递这些目标的活动或查经，你可以把它印成一个小单张，或者印在你的周报或节目单上，然后把这些分发给人，当外人来教会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一些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经文，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不要怕重复，因为我们要听很多次才能把它印在我们的心板上，才能把它记住。但是单单教导教会的目标还是远远不够的，单单是给教会的目标下定义还是不够的，单单是把他们讲给人听还是不够的。你必须把教会的目标具体的应用在你教会里的每一个部门。关键在于平衡。你晓得神就是用平衡的原则来创造世界的，神造你的时候他给你两条腿让你能够平衡。如果你只有一条腿一直站着就很困难，可能会跌倒。他给你两只手让你拿东西的时候可以平衡。他给你两只耳朵让你在听觉上可以平衡。他给你两只眼睛让你在看东西时可以平衡。当你盖房子的时候，你的墙壁要平衡，这样你的屋顶就不会垮下来。在人生的每一个范围，神都要我们平衡。神造这个世界也是平衡的，所以当地球转动的时候，我们都因为地球的引力才能够站牢在地上，这都是神所设计的。谈到教会，神也要你的教会在这五个目标上保持平衡。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没有计划这样做，你的教会一定是不平衡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平衡的计划，却强调敬拜、传福音、团契、服事、门徒训练，你可能会过分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略了其他的。你会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他们自己感觉到最强烈的目标。我已经解释过这些目标，因为有些人可能对敬拜感到非常热心，因此你们要一个很强的敬拜聚会。有些人对传福音感到热心，因此你们强调传福音给非基督徒。另外有些人感到热心的可能不是传福音，而是帮助信徒灵命成熟，满足神的心意。其他的人可能对服事特别热心，所以他们要用实际的方法去帮助那些受伤害和有需要的人。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一个教会，让这些目标都能够得到照顾。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热心于不同的目标。如果你没有计划，我下一堂就要讲这个计划，把教会的目标建筑在一个平衡的基础之上。你可能会过分强调牧师或者其他主要领袖最热心的一个目标。比如说，如果我是牧师，而我的属灵恩赐是传福音，我可能会强调传福音而忽略了其他的目标。我建立的教会可能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但却没有人在信仰上成长。另外，如果我是牧师而恩赐是教导，我就会热心地帮助信徒成长，以致我们有很多成熟的信徒却没有新的基督徒。或者我的心智、热情和恩赐是服侍人们的需要，穷人、受伤者、失望者的需要，我会把我全部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教会可能成为一个服侍贫穷无助者的教会，但却没有属灵方面的成长，没有人传福音。或者我有心敬拜，我们教会的崇拜聚会非常好，但却忽略了其他的目标。或者我们的团契生活非常好，所有的基督徒都感到非常亲密，弟兄姐妹在主里也彼此相爱，但却没有完成其他的目标。你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平衡而健康的教会，必须有一个计划，使教会的目标平衡发展。我们下一堂再继续讨论这些问题。